那我现在就请你，尤其是现在单身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可以接受你这一生之中，从现在然后到最后，你始终都单身着吗？然后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Hello，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
Hello，要跟你分享今年度的自我定位与表达力讲座开课喽。如果你很向往那种一开口就能吸引他人注意，讲话清晰、有条理、生动、有自信的口条，那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讲座。我会带你定位属于你的表达优劣势，找到适合你的表达方式，厘清常见的一些说话盲点，并且学习实用的技巧。也会透过实际的互动和练习，让你对表达有新的观点和收获。这场讲座的时间在1月27号，一样会是有人数限制的一个小团体形式。有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到 IG 的首页点击去报名哦。Hello，我是安，今天是久违的和你们单独聊聊的集数。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关于单身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过去的集数里面讨论了很多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尤其是恋爱，但是好像没有针对单身这件事情好好的聊过。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在比较过自己曾经在短暂的关系中，在长期的恋爱关系中，也在单身一段时间之后，单身其实是蛮可以聊的主题，然后也有一些心得可以跟你们分享。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在聊这个主题之前，我有先看了一下网络上面关于单身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不外乎在讲单身这件事情，就会去聊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在单身时期把自己过好啊，过得快乐，过得完整，准备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遇到一个对的人，更好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似乎也是我以前在提倡的，但我最近突然有一个反思跟一个不同的声音。看到这样子的文章的时候，他是不是也预设了在一起跟恋爱才是一个最终的 happy ending？就是因为他预设了我们自己变好的时候，然后最后会遇到一个好的人嘛，而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变好的时候，终点我们还是可以一个人很好。所以这件事很有趣，为什么单身会这么让人焦虑？其实我发现它跟主流的文化的压力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社会里面太崇尚爱情。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跟爱情相关的内容嘛？举例来说，一些很经典的文学作品啊，然后可能以前莎士比亚的那种爱情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或是很多电影那种浪漫电影，或是韩剧，男女主角经历一番刻骨铭心，经历一番挑战和波折，然后最后轰轰烈烈走到一起。爱情又是这么脍炙人口的议题，就大家都喜欢聊爱情，喜欢聊八卦，再不然就是社群网络上面有些单身的族群就会自嘲自己是单身狗嘛。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就是看似我们接受了自己这样子单身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接受吗？单身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种选择？那我现在就请你，尤其是现在单身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可以接受你这一生之中，从现在然后到最后，你始终都单身着吗？就是我想要问你这个问题。然后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当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我也发现，诶，我潜意识里面好像也注入了一种，如果人生的最后没有结婚，或是如果生命的最后没有伴侣，没有一个家庭，这好像相对来说会是一种孤单的选择。好，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当我在单身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有时候我们是很同步的经历一段单身的时期，但我们之中总会有人独自经历单身的时期。意思就是，你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进入一段关系，他可能进入一段关系又分开，但也有可能步入稳定。那尤其是当你的年纪开始迈入要接近30岁或者30几岁之后，开始有一些人他们陆陆续续在结婚。就是走上了一条真的很承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焦虑和不安会格外的明显，是因为身边的人 他们的状态可能随着时间已经开始跟你有很大的差异了。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明显是处于一种作为少数的焦虑。就其实老实说这件事情很妙，因为像现代其实单身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单身的比例，然后甚至在婚姻之中离婚的比例，就大家也都知道是越来越高的，但是现在大家仍然会在潜意识里面，在我们从小的脑袋里面仍然会植入一个童话一般的憧憬，就你可能会向往爱情修成正果，然后你会看到大家在许愿的时候都会许说我要脱单，但其实这件事情要脱单还是保持单身，这件事情似乎是从来没有经过一个思考的，就好像脱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我想要讲的是，爱情真的是这么全然美好的吗？爱情是不是有被过度理想化和过度鼓吹的部分？就是这一集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批判性或反思的思考，那我觉得我并没有说我的立场是完全崇尚单身或是完全崇尚爱情，但是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观点带大家去反思一下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因为有听过我以前集数的人就知道，我以前也是曾经在恋爱关系中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那我至今也都是抱持着如果未来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关系，那我也非常乐意再进入关系。但是我觉得也因为真的经历过关系，也做过伴侣谘商，应该说我自己有做过伴侣谘商，我有帮别人做过伴侣谘商，我看到的我自己的我身边的朋友的爱情，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完全只有美好没有负面的。就是爱情它不是真的是偶像剧，它不是那些辛苦都一定会换得快乐的结局。我觉得在爱情之中的挑战，在那些磨合跟冲突跟争吵之中，它可能会带出一个人很美好的部分，它也可能带出一个人最丑恶的部分。我也看过就是会想要互相残杀，就是真的爱可以杀死一个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嘛，他们可能是极端的案例，但是他们也可能是某一些族群某一些爱情模样的一些缩影。那在单身的时候人会倾向向往爱情，但在爱情之中的人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很向往单身，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蛮有趣的，就是好像今天在恋爱关系中它是一个主流，可是他们有那些很难言说的辛苦，那那些辛苦又很难被呈现在外面。我们都会容易看到大家晒在社群网站上面甜蜜的恩爱的部分，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带过的争吵，有可能其实是也许是占了他们生命中的六成或七成，或是比想象中更多，在那些辛苦的磨合和沟通之中才有部分幸福和快乐。爱情它有代价，不知道大家是有看到这个代价和辛苦的部分，并且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才进入关系，还是觉得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单身而进入关系。我觉得这个差别是很大的，一种是我们真正的允许单身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和选择，但另外一种是我们根本没有允许这个空间和可能性。那因为我也不想要我的言论很流于主观，所以我有找一些研究，那我觉得这些研究呢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关于恋爱的人跟单身的人哪一种人会比较幸福，或是恋爱真的会让人更幸福吗，这相关的研究。其实我看到有一项研究呢，它比照了18个长期的关系研究之后呢，它发现结婚不会让人更快乐，那人在结婚之后的幸福感跟满意度呢，他们会短暂的提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满意度和幸福感会慢慢的减弱，然后甚至逐渐降低。相比于长期一直保持单身的人呢，结过婚的人在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的提升，有时候甚至是会下降的更多的。这是其中一篇研究。然后有另外一些研究呢，在各国的研究是比较纯单身的人跟已经在婚姻中的人之间的幸福感，那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那另外一项研究呢，则是针对65岁以上的未婚人士，这些未婚人士包含一生都是单身的人，跟丧偶、丧夫、丧妻人，跟离婚者，就这三类的人，去比较他们之间在晚年遇到的困难。然后研究发现，一生都没有结婚的人呢，是有最低的压力水平，有丧偶的人就是会是最高压力水平，离婚者就是中间这样。那当然这个数据跟研究还有很多解读方式嘛，因为丧偶跟离婚他们是经历了重大的变故和重大的失落，有可能他们一生之中都在 面对和处理这一些压力跟生命的变化。那当然一生都没有结婚的人相比来说就没可能就不会有一段伴侣关系的失去，所以他可能就是会一直维持平稳的状态。这些大数据呢其实只是在告诉我们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单身一生的这种生活形态可能性。因为我在想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听到一个人他就是在40岁或50岁的时候还是单身，你们对他的感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就是呼应到第一个问题，能不能想象自己在60岁或70岁的时候或50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还是单身的状态。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反映了我们被加诸了怎么样的价值观。所以其实比起单身和非单身这样子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你认为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形态和你追求的，你的人生在追求真的是什么，你想要的，你理想的生活模式和关系形态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想要举一些名人的例子。大家知道 Emma Watson 吗？就是哈利波特的演妙丽的那位女演员，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女权的代表。那她在30岁生日的那一年呢，她很开心的分享了她自己的关系状态，她用 self partner 这件事情来定义她自己的关系，就是自我伴侣。她就有提到说，假如说你今天没有一个家庭，你今天没有一个老公，你今天没有一个小孩，而你已经30几岁了，你可能就会处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状态，然后好像你还在自我探索，好像你还在茫然，然后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外界加诸在我们身上很大的一个焦虑感和压力。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应该会很有感，开始迈入30、31或是年纪到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女性，你们如果想要有孩子的话，那你们就会开始有一些伴侣的压力，好像我们有一个年纪的保鲜的期限，在那个年纪之余，好像我们就错过了什么可以孕育或是可以成为母亲或是可以做什么的最佳年纪。当这个大环境有这些期待跟有这些默认的一个年纪该完成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不被影响吗？我相信应该很难。即便你身边的朋友他们支持你，然后你看着他们跟你走向不同的路，你看到你的家人，他们可能多少就时不时会不经意的问起啊，你什么时候交男友女友啊，或是啊，你跟你女友什么时候结婚啊，这些东西即便我们再坚定自己，有时候好像就要承担我们这样子跟别人不一样，好像会让别人失望，好像做错什么的一种压力。然后艾玛华森她最后是说，我现在很开心的作为一个单身者，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伴侣的形式，虽然我花了一些时间。那我相信他有他的过程跟还有他的适应的历程，然后到他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分享他现在是自我伴侣。那我也想要讲，就是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自己是自我伴侣或享受单身就代表一辈子都要单身，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就像你没有办法预料到今天会不会有一个合适的人或是对你的生活有注意的人出现在生命中，然后有没有这样子的机运。那这些可能性也正如同一个很希望或是很享受单身的人，他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他遇到了一个跟他非常非常契合的 partner， 那他们当然也可以，他当然也可能会改变他的态度，决定要去走一段路。所以我觉得单身和非单身他有时候就是一个很流动的很动态的过程。就像我可能过去在关系中，我在不同的状态呢，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的感受也会随之改变。但是我不变的立场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谈过恋爱的人，那我会鼓励你多去试试看，或是试着做一些不同，去体验看看你没有体验过的生活。那如果你今天已经体验过恋爱，或是你体验过够多的爱情，然后你目前暂时不想要谈恋爱，或是你觉得恋爱现在不是你的选择，或是这让你开始思考单身的这个选项，那我觉得这也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其实最终就是都是回归到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撇除单身跟非单身这件事情，我们来讨论到底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幸福和快乐。其实就心理学来说， 在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理论学派，我自己总结跟归纳了一些幸福的因素。在我看来，我发现幸福感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就是如果听完觉得哪一个东西哪一个部分对你很重要，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或是你们觉得有我没有提到的也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那我要说的因素呢，就包含其中一个是需求的满足。那这个需求不是指物质的需求而已，它指的是心理层面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可能包含了被尊重、被理解、被关心、和人连结、安全感等等的一些需求。那这些需求其实都是一些我们与生俱来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些需求大家可以想想看，我是不是真的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满足，还是我有可能在其他关系中我也可以得到相同品质的这些需求的满足。其实在我过去经历的几段恋爱之中呢，我很庆幸曾经有一段是特别深刻，而且能够让我第一次体验到我是怎么样能够被这样子爱跟能够这样去爱人的一段关系。但也并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有一些关系甚至会让我觉得可能友情的关系比爱情还要更深刻或更重要，对我来说支持感甚至是更多的。所以在分开之后，现在单身的时期，我发现我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曾经我以为在伴侣关系中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例如在对方面前才能展现比较脆弱的情绪，或者是只有对方才能够突破我的盲点，这一些信念在后期单身的时间中，当我愿意去相信一些很深入的友情和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能够带给我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友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不会这么大，不会让我觉得这么的情绪不稳定。就其实在单身来说，我会觉得我的情绪的整体的稳定度是高的。那在爱情的之下的我，我可以感觉到很幸福、很甜蜜和很被支持、很温暖、很感动的时刻，但我也会有很崩溃、很暴躁、很不安、很焦虑、感觉很失望的那些时刻。所以说如果单纯就幸福感在需求的满足上，其实家人、朋友或者是一些生命中重要的关系、一些贵人，也许他们还是可以给你这样的满足感。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这个意义感呢，是你赋予你生命中的意义，你认为你生来这个世界之中你要完成的一个使命，或是一个你的志业，或者是你生下来生而为人你的意义是什么。像有些人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的人生意义就是去体验，去体验更大的世界和更多可能性。所以那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有些人可能告诉我说，他的意义感是在专业领域带来一些新的洞见和创建。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很大的梦想，他可以穷尽一生去完成。那这可能会带给他意义感，以及我接下来要讲的自我实现。其实在人在追求到，我们就会讲马斯洛的三角形嘛，大家都知道他最高层级的一种需求的满足就是自我实现。那这个自我实现就是我们如何去成就自己，如何去完成我们的想要追求的梦想。那个梦想真的是很自主的、很自发的，可能就会跟发展自我的部分有很大的关联，就不一定会是在关系中的。那我同时也有看到一个国外的名人，他叫 Amelia Clark， 他说其实女性呢是会有一个照顾的本能，我们会倾向去照顾和滋养其他人或其他生命，但有时候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在关系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倾向过于付出或是失去自己。对，那他这边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他说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在关系之中确实这会有一个性别的议题，女性就没有那么鼓励，就是在父权的社会下没有那么被鼓励成为自己，而是要有一个比较奉献的、比较付出的和给予的一个形象。那当然你可以打破这件事情，或是你可以不用成为这个父权下面的这一份子，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现象之下，很多的女性确实有这样的部分。那同时男性的单身我相信有他们的一个压力，也有他们的挑战。 好啦，说了这么多，也比较了一些单身和非单身的好和坏，最后再讲一些我认为单身的其他优势和其他好处。是我发现，在单身的时候，是真的很可以全然的为自己的发展去做考量的。这是我在过往有伴侣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我觉得其实无关于我遇到谁，无论那个人是不是很尊重我，给予空间让我去发展。我都会很不自觉的，或是很本能的，把它纳入我的考量。就是当我真的爱他，或是当我真的把他视作一个，要一起走向共同未来的对象的时候，那在考量的时候，我就会从我自己变成我们。其实他没有什么好坏，只是就不是只全然我自己。然后我相信这样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我一定会考虑到，哦，我们的关系可能更大于，真的更大于我自己。那现阶段，我可能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想要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要的工作形态，还有我的界限是什么，哪些东西是我认为可以妥协还有弹性，哪些东西是我不想要牺牲，跟我不想要退让的。那这些东西在自己厘清清楚之后，如果未来遇到下一段关系，我可能也会更好的。可以在关系中取得一个平衡，或者是在不用那么牺牲自己的状态下，和一个人发展下去。我觉得单身还有一个好处是让我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大的不稳定性，就是变得比较稳定之余，时间过得蛮快的，蛮充实、蛮踏实的，好像就是在为自己去建立些什么。同时，我也拥有很多的可能性。像举例来说，今天，可能以前我想要去一些地方。也许是像中国的新疆啊，或是就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或者是比较极地好了。那我的另一半或是我的前伴侣，他可能当时就会觉得他对某些国家有他自己的成见，或者是他对某一些旅行的地方，他自己个人有个人的偏好。那今天我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我也不太可能就是说我想要去我就去，然后完全可以不用理他。就是可能，当然可以这样做，但可能就要吵架，就是这就是代价嘛。就是你做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协调，和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你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决策跟做一个为自己的选择。就有点像是成为一个团体中的个人嘛。但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非常自由，然后非常的灵活。你想要去做什么，你其实有很高的行动力可以去达成，你的负担也相对少，你好像不用考虑到。哎，你今天这样的失败，你会拖累到谁？你会让谁失望？你只要为你自己负责和考量就好。那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在金钱和资源的应用上面，也是更独立的。然后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子的独立性，但是在婚姻制度里面，有点像是你们两个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有点像是要完成一件共同的任务。那你们相对来说就是需要合作，合作就一定会有沟通上面的磨损和消耗。我觉得这件事它就是不可避免的。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纳入考量的部分。但是我其实也并不鼓励大家，如果你过去有谈过一次感情，然后你有不好的经验，你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蛇，觉得 OK，我就定义自己是一个不适合谈恋爱的人，我从此就单身，就也不要这样。我们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和弹性，在单身的时期，我们知道会有挑战，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我不用急着去脱离这样的状态，我也可以去感受看看这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接受我现在是单身，有没有什么是我在单身期间里面我可以做、我想做、也想尝试的部分？那如果我今天在一段关系之中，我在这段关系中我要修的是什么课？我在他身上有没有我想要继续下去的动力？我得到什么？我付出什么？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也都会是一直一直要去理清的。就是回到一句老话，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状态，它都有它的美好和需要相对应付出的代价。那我们如何去考量和评估这一些，并且做出一个最贴近自己的选择，那就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所以最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些享受单身的几个提案。第一个呢，就是鼓励你去运动，每周要花时间运动，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时间成本了。就是以前。可能在跟伴侣讲电话或沟通，或是相处的时间，其实我可以拿来大量运动。那运动它的几个好处就是，它既可以舒压，它又是一个投资自己身体的一个好资源。它等于是有点像是用现在运动的时间去换我以后的医药费的概念。我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很有活力、很有能量的状态。然后 鼓励你们去冒险，带自己出门一趟，然后去旅行，就是趁自己没有任何牵挂，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可以去挑战各种可能性。因为有可能在进入关系之后做这些事情，要考量的面向就会变得很多。那在焦虑的时候，在感觉孤单或是觉得天哪，就是全世界都跟伴侣一起，像最近可能是跨年，天哪，我的好朋友们都跟伴侣跨年了，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很孤单一人，或是我朋友都结婚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很焦虑，或是我很不安，那我们就接受现在会有这样子的不安，然后我们去跟这样子的焦虑和不安稍微相处一下，然后知道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身为我们拥有这么多可能性的一个代价。我们拥有很多可能性，我们拥有很多自由，但我们也会有这样子小小的焦虑和不安的时候。好，那如果今天你真的知道，或是你真的感觉我渴望或是我想要的就是能够去爱，我准备好爱了，我也愿意承受受伤和去爱的代价，那我也鼓励你主动积极多去拓展一些可能性啊。因为有时候当然有时候爱情是需要机缘，但当我们去触及更多可能性的时候，那碰到这些机缘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大了，对吗？好，至于怎么样积极或努力去拓展交友啊，或是如何从无到有去建立一段关系到发展，这个也许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也许以后我们也可以再去聊一集这样的内容。好，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啦，希望可以给正在单身中的一些朋友们，或是在思考自己想要的感情形态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新的想法。那我们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一集内容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说说心里话的 podcast 或是 IG。 那我们就到这边咯，大家下次见，拜拜。